好，各位莲友大家好，请继续看十地经论的讲义第53页，讲对峙。53页第4行，上一次讲到圆觉经末法时代要选结善知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南传北传藏传，你要学习佛法，第一个要依止善知识，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。没有依止善知识，你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正法的与外道的正邪正假的区别。接下来看讲义53页，凡夫有很多的烦恼，上次有说过，我执、傲慢、错误的见解以及怀疑。接下来他就讲到，在十地经论里面，天经菩萨说，在无量对峙的烦恼里面，可以归纳为两类。第一，假如你觉得你自己在听闻正法上，你有很多的障碍，所以有两种对峙，堪闻阿含，就是在教上，学习经论的教上呢，一，要修禅定力，第二个要持戒。定者心调福故，就是我们很多人世间人，为什么有些人记忆很好，像现在很多练习背英文背数学，或是在很多电视的益智文答里面，那他的记忆非常好，记忆非常好有很多原因，其中最主要要心很专注，这个就是定，心不散乱的调伏你的心，心很专注在某一桩事情上，你的心就会得定。中国的文化里面有讲定静安虑得，所以定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戒，就是要能够控制你的身口意，叫善助威仪故，只有在戒法跟定法上禅定上努力，那您就会呢突破你学习经论的一些障碍。有人学习经论是多生多劫的，所以他一听到法华经他就非常熟悉，是因为他过去生学过法华经。同样的，有些人他可能过目不忘，或是呢念大悲咒念三遍他就背了起来，有些人呢念了十几遍二十几遍一百遍，那他还是不太容易记得起来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的这个禅定功夫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是有两种对峙，堪能得正。对于你修正上，你在修持上，有些人为什么很勇猛精进，有人三天晒网一天打鱼，那是因为第一个心中要有正见，第二个要正意。现在的意呢，就是可以写成意志，或者说你的愿心，或是你的精进的动力，这都叫做正意。我再讲一遍，就是你的愿心或精进的动力。所以正见者常常思维善思义故，常常思维佛法的道理，然后你会产生正知正见。第二个，正义者得到心欢喜故，你对于佛法的学习，佛法或精进修持或自利利他的菩萨道，你心中会法喜充满，愿意有欢喜心去做。有些人做他不一定欢喜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佛教义工，同样的我们也有捷运志工，各位都看到做义工是一桩好事，但是在世间上的做义工只是做社会的服务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你问他为什么来做义工，他说他太无聊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第二个，他说我老了没有事情做，所以每天打发时间。第三，有些人说我来做义工的时候可以帮人家服务，同时可以交一些朋友，他的动机是交朋友。所以世间的义工有世间的目的，当然他也是帮助别人，但是听好，佛教做义工的目的是要弘扬正法，还有在做义工当中磨自己的心性，你在磨当中才看到自己的习气。佛法讲一切东西要从心地法门下手，不管哪个宗派你做义工是呢，你的目的是要弘扬正法，第二个主动帮助众生，所以你的菩提心的动机跟这做捷运的志工动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得到果报不一样。第三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要有欢喜心， 你不要碰到烦恼说，哎呀，这个很累，那个很抱怨，那你就干脆不要来做义工就好。第四个就是要有正见，就是善思义故。你在做的当中看到自己的烦恼，看到你的习气，你要去调伏它。你站在关在家里，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你觉得还修得不错，可是你一跟人家来相处的时候，才发觉自己嗔心很重，忍辱波罗蜜不够圆满，你觉得你自己的平等心不够，嫉妒心很强，你的随喜功德不够圆满。所以普贤十大愿其实就是做最好的义工标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世间的义工跟佛教的义工同样做义工，动机不同，正见不同，正义不同，所以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。这点希望大家能理解。有了正见，你常常思维法义，有强烈的动力，你能够法喜的充满去修持，这样就可以对治你懈怠懒惰不愿意精进波罗蜜的这个修持的习气，这样子才能够成就菩萨的六度波罗蜜跟十地。接下来再看身者，身就是指细意善思维故。我们常讲我们要生信佛法，以各种譬喻来显示，然后求法能够转身。那寄送里面上次有说过，他用四个来做譬喻，第一个渴，第二个饥饿，第三个有病，第四个像很多的蜜蜂寻求花蜜。那你要想，这是世间的譬喻，对佛法的譬喻来说是第一个饥渴，我要呢能够很虔诚的恭敬的，就像当你有苦难的时候，你一心一意求大悲水一样。你求大悲水的时候，你的希望呢，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水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，可以治世出世间不能治的病痛跟治你的业力。所以你很真诚的在念大悲咒的时候，希望待会我能够念大悲水，喝大悲水，让自己的身体病痛障碍烦恼习气一切都忏除，用这样的真诚心。第二，人一定要吃食物，没有食物的话，我们每个人要吃两餐或三餐，每个人的饭量不同。人为什么？因为他地水火风四大消化器官，整个身体的肌肉呢细胞都要呢养分。所以当你很饥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要跟我谈那么多，我先吃饱了再说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有没有想，你在追求佛道的时候，就像呢你真正很想得到无上的甘露美食一般，那样的恳切真诚跟迫切。假如吃饭的时候，人家会跟大家说，世俗讲什么，吃饭皇帝大，对不对？先吃饱了以后，其实再做其他的。中国人也是农业社会以农立国的民族，从远方来的朋友第一个都会，你吃饱了没有啊？外国人是你 Are you happy today? 你今天高兴吗？我 How can I help you? 我如何能够帮助你？所以中国是很重视以农立国，吃饭在生命里是很重要的事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常常吃饭只是长养我们的色身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要长养我们的慧命。现代人很有福报，可以逛百货公司，享受很多周年庆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打扮得很庄严很漂亮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光彩，并不快乐，生命没有什么活力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就好像你每天刷牙，你都会讲说，哦，我早上要洗脸刷牙，不要口臭，要脸部很庄严去上班或接触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每天刷牙的同时要洗你的心啊？很多人不一定就会顾虑到这一层。第三个譬喻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病是很苦的，不管是感冒、中暑、慢性病或各种身心的不舒服，你都是希望能够赶快的得到最好的药，有呢能够对症下药。所以病的时候是很苦的，所以你自己病的时候也应该升起大悲愿心，去思维一切众生生病的时候很痛苦。所以你做放生、护身、医药布施、临终关怀、安宁疗护、关怀亡者以及亡海的家人，这些功德都是很大的。好， 所以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的功德是最殊胜的。接下来密封，密封你知道，假如各位注意看到很多寺庙的旁边若开花的话，养蜂的人家就很会呢，都会把蜂箱呢放在寺庙旁边。为什么？他会觉得寺庙所谓的地灵人杰，风水很好，然后花又开了，蜜也会很甜，那酿出来的蜂蜜的确是很甜。比如像我们狮头山，的确每一天遇到百花盛开的时候，山下的所有养蜂人家通通都上山，然后他酿出来蜜真的是不加水的，真的是非常好。所以意思是说，蜜蜂透过采很多的花的花蜜酿成花精而醉成蜜，蜜是一点点，它要透过很多很多的浓缩。同样我们学习无上甚深成佛的大法，也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浓缩的。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对佛法懈怠的时候，或觉得心绷太紧的时候，或甚至呢动摇的时候，甚至或退了道心的时候，你应该想，当初我为什么要渴望的来皈依三宝学习佛法，当初我为什么要做佛弟子，当初我为什么要精进的学经论，当初我为什么要很认真的来参加共修或利益众生，找回自己清净的出发心，这是顿初地欢喜菩萨地的动力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愿我及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呢，以上面四个譬喻来砥砺自己的道心，生生世世愿闻甘露法，闻这诸佛所开示无上成佛的大法。接下来此四个比喻，比喻四种义门，示现正受彼所说义，有哪四个呢？请看下面，就是何等为四，请这个画起来。一受持，二助力，三远离，四安乐行。这四个条件是要登初地欢喜地菩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因素。当然这受持佛法要有内外的助力，要远离一些恶缘跟恶友跟恶的人事物。第四个要安乐行，那这里的安乐行各位可以去看《法华经》安乐行品，讲身安乐行、口安乐行、意安乐行跟誓愿安乐行。跟各位莲友说好消息，我五月份20号，对不起，又跟各位要请假，我要去新加坡讲《法华经》安乐行品，就是指介绍朝圣与教义的结合，就是讲这安乐行品，到时候会出 DVD 哈。所以安乐行讲的最详细是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文殊师利菩萨修正法华三昧的要身口意誓愿四种安乐行。好，那在这里这个天清菩萨也说何种为四，下面是很重要的。下面呢他就配合我们一般常讲的文思修。第一先讲受持，如水不绝，随得而饮，如是闻会，初闻即受，随闻受持。他说第一个受持，我们讲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在你的内心。我们常常说要如是我闻，依教奉行。当你听闻的佛法，很多人是闻而不持，你听了右边听左边就出了，那你在心里呢没有力量，所以你是闻而你是接受了，但没有受持的这个保持的力量。那受持保持的力量刚开始是要用闻所成慧，闻慧你就要作意的。比如说有些人听经有不同的习惯，有人就法喜充满听，但他可以背很多记点，有人呢听多少算多少，有人觉得说哎，我学习佛法的方式可能要做笔记，也不用一个一个字抄，一个一个字抄心很急，但是我可以抄关键字，不过还好我该做的讲义通通都日以继夜做给大家了，所以应该也很清楚，帮你理解虽然是文言文的实地经论。好，也有断句标点符号还有编号，所以 刚开始闻的时候你一定不太习惯，就像你从来没有听过经，你以后觉得很多佛教名词，可是听一听以后，有些东西你听了就懂，有些听了呢你不一定懂，但是有些听了以后呢你要慢慢去咀嚼，就像你喝水的时候呢自然的就流下去，你不用喝到呢喉咙的时候，哦，停一下，我要想这水不干净不干净，第二个你要告诉我，我要呢咽喉打开让它流下去，你不用，就很自然的，这叫做初闻即受，而且闻到当下就能够接受而且保持，所以它闻、听闻、接受跟保持是三个在一起的。有些人听了他不接受，他会排斥，有自己的邪见。第二个，有些呢也不接受的同时也不会保持在内心，有人听了会接受，但是呢转头就忘，这是散乱心，定力不够，记忆力不够强。有些人听了接受而能够常常在保持在内心里，对于诸佛菩萨的教诲、上师的开示或善知识的引导，他一辈子都记得。像我对我师父所讲的话，我一辈子都记得，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还会听到他再开示一次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从听闻而能够接受而且在保持，这样子它才会有力量，它有三个条件，这叫闻所成慧。第二个，思所成慧。中国北传佛教的莲友都很喜欢听经，都很喜欢流通法宝，注印经典，注印佛像，所以大乘佛法在华人的世界里是很有福报的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些莲友一半以上的思所成慧很弱，为什么？他听归听，但他不去思考，本质就是这样吗？业障深重吗？他也从来没想什么叫业障，业肯分哪几种，假如业障都很深重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修了。还有有时候呢读经论的时候并不通达，执着这句话，哎呀这里讲定业不可转，所以念佛诵经都没用的。哎，那其他的佛经佛讲念佛诵经有很大的功德跟利益啊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以大悲咒来讲，有99亿克恒河沙劫的诸佛都因为念大悲咒而成佛，自利利他，那你想念大悲咒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你先念了再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北传佛教徒的华人世界里对思所成慧比较弱，所以我也观察到，我自己也生活在这个跟大家同个时代里学佛，所以要常常去思考。那思考的建议，不要只是读经，要兼读论，经跟论两个都要读，经是佛说的没错，论像我们讲的十住毗婆沙论或十地经论，是历代的高僧或佛菩萨的化身，把很多冲突的地方透过 Q&A 问跟答，这样子让你去思维。譬如我反问你，什么叫佛教徒？你们怎么判断？各位你怎么判断？烧香吗？拜拜吗？你是用这样判断什么叫佛教徒吗？各位说说看，什么叫做佛教徒？什么叫非佛教徒？你怎么判断？手上戴念珠，那捷运满街人通通都戴念珠啊，而且呢挂很多地方的，什么叫做佛教徒？什么叫非佛教徒？大家很多人很茫然。时间关系我告诉你答案吧。有皈依跟没有皈依才叫做真正佛教徒。你纵使一个学者，你读了一辈子经论，可是你从来不皈依，你是非佛教徒。不是你有学问就是佛教徒啊。所以在西藏里面以及印度的经论就会给你定义，什么叫佛教徒？皈依三宝跟非皈依三宝，这就是佛教徒。何谓三宝？有常住三宝，有自信三宝。常住三宝佛法僧，自信三宝觉正净，是不是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很多莲友都不会去想为什么要吃素，吃素从原因哪里来，吃素的根源从哪来。牛跟羊也吃全素啊，可是他没成佛啊。假如北传的佛教徒去跟别人辩论的话，是大部分都输的，不太会赢。可是南传佛教的人读清净道论，所以他脑筋很清楚，再加上秋禅定，他对你很多地方讲的东西似是而非，他就会抓得出来。西藏的人拉玛因为天天要辩经，所以他从俱舍论什么东西定义他很清楚。比如说修行，我举个例子，两个字，修行。什么叫修行？ 从我在家的时候听所有的法师讲的，没有一个人讲的相同的，可是有人是言之有物，有人呢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解释的。所以每一部经论对修行的定义都不同，你也可以说三皈依接受以后你开始修行了。什么叫内道，什么叫外道，每一部经论定义也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北传佛教的思索成慧是相当弱的，所以因此这样我才会开研讨班。很多东西你都认为你自己懂，好，就算你都懂，那你要生一个自他交换的心，别人呢他说发生这样的问题以后我怎么解决它，菩萨才要修妙观察智。所以西藏佛教透过严格的辩经让你思索成慧，你看觉所闻法，智力铸成，咀嚼你所听闻过佛法，真正的力量才会升起。否则你都认为你自己懂，碰到业力的时候呢还不是寡悲，对不对？看三世因果，其实从这里你就根本不是佛教徒，老实讲这是很严格的定义。所以你会觉得真正的依佛经讲如理如法的皈依三宝的话，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，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，皈依僧永不外道邪众，我跟你讲天龙八部绝对会护持你的。是因为你自己从来都没有去思维，你自认为啊、哦，拿个皈依证书拜三拜给个红包这个就是皈依， No， 你心中没有真正的皈依啊，那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怎么会护念你呢？所以思索成慧我觉得是北传佛教徒要加油的地方。可以透过研讨，透过演讲，透过辩经，当然辩论中国人不一定喜欢这样的方式，可是西藏人呢是辩论非常非常清楚，是为真理而辩而不是意气之争。所以这样子就像你吃食物，听好各位，大家知道真正的食物，我们牙齿，牙齿的功能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食物越咀嚼的话你的胃消化会更好嘛。同样的，假如你没有牙齿，比如老年人牙齿呢，那他只能吃嘛嚼馍跟嚼粥，那囫囵喉咙吞下去他的胃肠是不好。同样的，假如你只听闻佛法而不去思维法义，你是没有力量的，你智慧的力量不会真正升起，然后你只是囫囵吞枣吞下去，吞下去呢胃肠还消化不好，最后呢一样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思所成慧。接下来假如你闻所成慧也很好，思所成慧也很好，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要闻思这两个要结合，意思告诉你解行要相应。第三个就像服良药，药行除病，就像你现在生病了，你到医院去看病啊，告诉医生，透过很多的时间去挂号，付了挂号费，然后也把脉也问诊，到时候医生开药给你，结果你不相信他，你不吃药，你就摆着看着药，请问你会好吗？绝对不会好的。然后你还告诉自己很多理由，哎呀没有关系的，我没有那么病，没有那么重，而且呢我一生学佛我也不会这么倒霉，佛菩萨会护念你。其实你业力尽该走的时候还是要走，因为它符合缘起法嘛。所以这里讲是说，假如你有闻所成慧又思所成慧，两个不可以偏一边。有些人闻所成慧很高，有些人思所成慧很高，喜欢跟人家辩论得理不饶人，可是他不愿意修。这里第三个是说，你看了病以后还要相信医生，照样医服药。佛是无上大医王，你选择契合了自己的法门，选定了方向跟善知识，你应该是真正的安心去服药，这样子你才会具闻思慧的烦恼。闻思慧的烦恼请你旁边写解行要相应。你解的太多像学者一样不一定能够了生死，你假如只管修行盲修瞎练，你也会走错路。所以这一段是告诉你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都很重要。第一个，你要随顺善知识，随顺正义，如法修持。在这里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要知道全部修行的道次第，第二个要知道你修行的法门跟其他法门有什么关系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自利利他。 很多人修，对不对？对于自己这条路上的理论、方法、原则跟境界以及过走过的过程都不太愿意去了解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如你喜欢天台宗，你喜欢禅修，那你就好好读小止观跟四禅波罗蜜，不但从头到尾道理了解了，你也每天开始要做做训练，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禅坐，这样子你才叫真正学天台教法。否则你从头到尾能够把所有文言文都读好，科判也画得很漂亮，不错了，总比没有好，但是你还是不能解脱。为什么？文字归文字，你不能调伏你的内心。当贪心起的时候，你不净观白骨观，你还是用不得力。当你嗔心起的时候，你的慈悲三昧通通还是没有了。所以你第一个要了解所有修行的道次第，不管哪个法门，我只是举天台宗举例，你修净土宗也是这样啊。念佛的过程，身心有什么变化，观想观相持名实相念佛有什么相同不相同，你如果都搞不清楚的话，说真话，你自己念到哪里你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第一个，对于道次第要很清楚，随顺正义，如法修行。假如你欢喜读华严经，那我就建议你读普贤行愿品，80华严、40华严、99华严一起读，然后每天拜华严三昧华严忏，然后慢慢在静坐，慢慢修华严的法界观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求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加持，然后你才按照六度跟十地的这样子修上去，那你生生世世是会法喜充满的。所以华严经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力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修这个楞严经也应该很认真的修楞严咒，然后呢按照楞严经的教义去思维。可是呢，你假如只懂你这个法门，你没办法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你会说，好吧师父，我不用度那么多，我就度跟楞严有关的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去毁谤其他的法门。所以你只学一法而不知道你自己修行的法门跟其他的法门关系，你还是不能弘扬正法的，不论在家出家。就算你只修一个大悲观世音法门，你念了一辈子的100万遍的大悲神咒，我跟你讲，观音菩萨最后放光加持你，还是要叫你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的。所以随顺正义，如法修行有两个目的，一，要修你自己的任何一个宗派，要明了很清楚的道次第；第二，要知道你自己修行的法门跟整个大乘佛法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，这样子你才叫做如法修行。可见这个定义有点高，跟你平常想的不太一样吧。接下来你假如愿意这样做，解行相应，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来的时候呢，你会远离一切烦恼跟习气跟过患，患是指过患过失。当然可能刚开始烦恼一来的时候，你也不是立刻可以降服烦恼。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举一个例子，大家为什么那么辛苦，每个礼拜你也很辛苦，我也很辛苦，但我很欢喜来讲经。下了雨我们还千里迢迢从台北市不同的地方，甚至于还从基隆，还从中坜来的，还有新竹来的莲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佛法在内心里能够产生效果。我们学习佛法用生命来闻思修，总要产生一些力量。怎么样的力量？举一个例子，刚开始呢，你经过来的时候，你匆匆忙忙下了班，然后经过百货公司来想，哎呦，我饭都没吃还要去听经，哎呀，7点半，对不对？管他的，晚一点无所谓。你看你内心就挣扎了，你还想，哎呀，下雨了或许不要去，哎呀，头晕了下次再说，不听呢也无所谓，反正有 VCD MP3。 那你看到别人去逛街的时候，你想，其实我干嘛那么辛苦呢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念头，你绝对会发现说你的心是往外跑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觉得世间五欲六尘还是不错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用那么辛苦学佛应该也有希望啊。可是假如远离一切烦恼跟习惯的，第二个念头就会抓回来，你会生一个，第一个先想无常观，你会去关照无常。 第二个你也问，我自己为什么要学佛？我的动力跟愿心在哪里？像我也是这样，我常常坐捷运来，对不对？我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师傅都忙着在打电脑，对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很忙，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。那他真的有兴趣，我就抄一个网站给他，你上网再说吧，我现在在忙。他觉得，诶，一个师傅呢，还不是像普通人是拿念珠，当然有时候我会打坐，我会念佛，可是有时候我是打电脑，坐在旁边他会瞄一眼，诶，师傅你有很多图片很漂亮，我说对不起，不要讲话，我要很专注做我的事，因为我说跟你讲话的话，后面将近有70个人到100个人要听我讲经啊。我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赶着要讲经，下次再跟你聊。可是我虽然身忙，但我的心不忙，我心中有我的愿力。接下来你会有觉照力，第三个我就会念起一段无量寿经的经文，鼓励我自己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果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。